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圣洁全能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乃是你自己慈爱你赦免的大恩，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今天我们敢在你面前来朝见你，来敬拜你，这实在是主你莫大的恩典。我们求你借着你的慈悲怜悯再次对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求主你的话语显明我们中间所有的不义跟黑暗，为的是主你能够来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借着你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一个荣耀毫无玷污瑕疵的教会，献给你的自己。所以求主你圣灵今天切切对我们说话，请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要来归给你，求你施恩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这次引导我们台湾短宣队在七月初，我们与台湾校园团契的同工们，以及在台北、桃园、中立，大概有十二个教会的牧师和青年的辅导们，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在南投的水头山庄有为期四天的双语营。在那个周末，我们又在中立，在中原大学的恩惠堂，我们有一个晚上的布道会。我们实在很感谢主，他的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看见许多的中学生被圣灵感动，他们举手愿意接受主，大概有50个中学生愿意接受主。那另外黄祖佑牧师所带的国中生的布道会，听说也是圣灵大大的做工，有许多的国中生也是流泪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他。那就在我们回到美国以后不久，有一个半径大约300多公里的一个强烈台风海棠就临到了台湾。台湾总共不过250多公里，那么这个强烈台风临到了台湾，让我们第二梯次的许多短宣队的队员因着这次台风，他们返回美国的班机就停飞了。那我们听说因着这一次强烈的台风，我们到过那个南投水头山庄就受到很强烈的破坏跟损失。那我们感谢主的保守，让我们在营会的期间没有遇到这样的台风。要是我们在营会的其中遇到这样强烈台风，那个后果真是不敢去想象它。我们感谢主的保守。我们人生同样有许多的风暴，没有想到的风暴，就像经济的风暴、政治的风暴，有的有婚姻的风暴，有家庭的风暴。在教会历世历代以来，也有碰到许多逼迫的风暴。今天呢，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讲到以色列在旷野所面临的风暴。那不是一个沙漠风暴，那是一个可拉党叛逆的风暴。我们今天要把这一节我们来思想，所以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读民数记16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民数记1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请。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民数记16章记载的事情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所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在这一章一开头就记载了可拉党叛逆的群众，这群众里面包括利未支派的可拉， 与流便支派的大贪、亚比兰和安，再加上以色列中有250个首领都是会中有名望的人。那么这些可拉党叛逆在摩西的面前一同起来攻击摩西亚伦，那这其实也是个预表，那说到了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同还有会众呢，一同起来抵挡神的受膏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抵挡了耶稣的权柄。有一次在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来挑战主耶稣的权柄，说你凭着什么权柄你做这些的事情，他们并不尊重主。摩西跟亚伦也是立位支派的人，同样属立位支派的可拉竟然带头领人起来一同攻击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大卫在诗篇第41篇第9节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个曾经与你一同吃饭，与你很接近，与你有亲密交通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起来用脚踢你。用脚踢你是带着侮辱的伤害。连主耶稣也有同样的经历。主耶稣在被卖那天晚上，他就引用圣经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有人说啊，罗马兵丁用钉钉主耶稣的手脚，伤的是他的手脚，但是犹大出卖主，伤的是主耶稣的心，那个是使人更加的痛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曾经跟你很接近的弟兄姊妹们，你以为他们是你自己的朋友，你把你的心事都掏出来告诉他们，可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转过来用恶言来重伤你，来攻击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不要太难过。像摩西亚伦他们就是被同支派的可拉党攻击。我最近收到一个光碟片，里面录制的在中国大陆，好像是杭州附近有一个叫土都沙，这个地方有一个教堂被公安局用推土机把它整个拆毁。据说那栋教堂呢，是以前中国内地会戴德森所亲手经营建造的。那个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抗议，有的姐妹被丢到水沟里面受伤，有的弟兄呢就被逮捕了。那么后来根据当地公安局的干部表示，他们说很久以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聚会，只是到了最近，同一个城市的三支教会的领袖不断地打电话去控诉那个教会，前前后后总共打了7-4个电话，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只好去执行采取行动。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弟兄们遭受到了逼迫跟攻击，竟然来自同属基督教会的阵营。三支教会也是属于基督的教会，你很难去想象。加拉太书第4:29就这么讲，那时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在教会的里面常常是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逼迫属灵的基督徒，带给教会很多的痛苦跟难处。而那些可拉党叛逆的首领都是在会中中有名望被选入会的人。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常常在教会里头兴风作浪的常常是有名望，众人认为是属灵的，敢讲话的，是具有属灵影响力的弟兄姊妹们。我请大家继续读第16:4-19。请我们一同读。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
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些可拉党叛逆，他们对摩西跟亚伦的控诉是什么呢？他们到底在争取什么呢？他们的动机在哪里？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不难发现，可拉所争取的就是亚伦的祭司的职任，而大贪亚比兰他们所要推翻的就是摩西的政治领导权。第三节讲到说，可拉党聚集攻击摩西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来控告亚伦跟摩西说他们是擅自专权，其实是他们自己擅自专权。你会发现有一些喜欢歪曲事实定罪别人的人，到头来他们都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可拉党之所以攻击亚伦，是因为他们出于嫉妒，他们认为从血缘的关系来看，他们的辈分的确比摩西跟亚伦更高，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当祭司来献祭呢？可拉党认为神的子民人人平等，摩西亚伦凭什么高抬自己？他们讲平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面前都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他自己的同在，这个的确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权、上帝的安排也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只强调某部分的真理就以偏概全，忽略了其他圣经的真理，这样我们就要失去了平衡。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的确确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神在他的教会的里头，神所赐的恩赐，神所赐的功用，神所赐的属灵等次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照着神所安排我们在这个肢体的里面，好好的在我们的岗位上来服侍主，我们要顺服上帝主权的安排，我们不可以嫉妒别人的职分，因为每一个人的确都是不一样的。亚伦当祭司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你说我们要怎么运用呢？亚伦当祭司是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牧师跟传道们，跟传道们。那摩西做君王领袖是相当于什么？现在的长老跟执事。历史让我们看见，不管是牧师、长老、执事这些属灵的领袖，都很容易遭受攻击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或者说我们不愿意承认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拣选，如果我们不尊重神在他们身上所设立的权柄，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轻视他们，我们很容易来
批评他们，挑他们的不是，想把他们拉下来，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就会问说，在教会里面，难道只有他们可以当长老跟执事吗？难道只有他们可以祝福饼杯吗？难道只有他们可以施洗吗？难道只有牧师跟长老可以站讲台吗？摩西对可拉党的控告，他是态度就是伏在上帝的面前，他不为自己辩护，他让主做主。他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他，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神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既然这些可拉党人他们想要当祭司，就让他们拿着香炉烧香到上帝面前去献祭。神拣选的是谁，让神自己来显明。但是摩西也警告他们说，你们是擅自专权的。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摩西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立位的子孙已经得到这样的特权，可以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情，比起其他以色列众民已经蒙到神特别的拣选跟恩典，而且他们得到一个特殊的尊荣，可以来亲近神。但很可惜，他们把神所赐给他们的职分跟恩典看为寻常，他们轻视了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为着神已经给我们的恩赐跟福分，我们来感谢他。常常这些埋怨、不满足、嫉妒，就是因为我们不轻看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可拉党他们要求更高的一个尊荣，他们觉得他们配着一个更高、更明显能够站在众人面前的祭司的职分。圣经说，至高的必降为卑。第十一节，摩西说，你和你一党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了。那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向神所高立的仆人，我们发怨言，我们歪曲事实在控告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在攻击上帝。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打狗要怎么看主人啊，牧师算什么，长老算什么，真的。但是如果有人在那里歪曲事实控告他们的时候，毁谤他们的时候，那恐怕是在攻击耶和华了。求主赐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那个时候摩西又差人去招大贪亚比兰，他们不只违抗命令 不肯上去，他们还捏造了坏话来毁谤摩西。他们颠倒是非，把埃及为奴之家说成牛奶与蜜之地。他们恶言重伤摩西，说是摩西要在旷野杀他们，说是摩西自己要做王来管辖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摩西说谎话，把他们从埃及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呢骗出来，害他们死在旷野。不止这样，这个摩西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他自己想做王。你看见人可以这样恶言的重伤，把一些虚无的恶毒的话能够强加在人的身上，把他扣上一个帽子要来陷害他，这个就是人可怕的地方。他们又责怪摩西说，是摩西让他们进不了那个牛奶米之地。他说，你没有把葡萄园，你没有把田地赐给我们为业。他们觉得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那个迦南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因为摩西的关系，他领导权领导能力有问题。他们怪摩西，他们忘记了。我发现了一些自以为意喜欢定人罪的人，常常就是记忆力不是很好。他们忘记了说，当初他们不能进入那个迦南应许之地，是因为自己的不信， 所以遭到上帝的惩罚，让他们飘离旷野，并不是因为摩西啊。所以他们现在把以前自己的过犯所造成的问题呢，就责怪到对方的身上去了，并且他们说，他们威胁摩西说，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这个是对摩西属灵权柄一个直接的藐视跟挑战。什么叫做剜眼睛呢？根据以前那个时代的法律啊，叛徒的刑罚就是把他眼睛剜出来。他们的意思告诉摩西说，我们就是不听你的话，我们不上去，你想怎么样呢？难道你可以把我们这么多人，这许多人眼睛都挖出来吗？这个时候连世上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摩西他都发怒了，他向神一个祷告，他说，求主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一个在神面前干犯神的恩，干犯神所设立的权柄，藐视神的恩典，毁谤神的仆人，这样的服事能够蒙神的悦纳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对的人。我们这个人若是不对，我们在上帝面前再多再多的侍奉也没有办法蒙到神的悦纳的。愿主光照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继续读第20节到40节。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能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火炉来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第十九节讲到可拉党召聚全会众的人，想想看，全会众人都一起起来到会幕面前，要来攻击摩西跟亚伦。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当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施恩，而是为了审判，请问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那这里面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说，神的怜悯要领我们来离开恶道。当时全会众被可拉党煽动，一起起来要来背叛摩西跟亚伦。耶和华原来是可以转眼之间把他们完全的灭绝的，但是摩西跟亚伦他们夫妇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祈求说，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都发怒嘛。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告诉他们要叫会众离开可拉大滩亚比伦的帐篷的四周围。二十六节，摩西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灭亡。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让我们对罪会有惧怕的心。当时可拉的帐篷是在会幕门前的东南边的附近，而会幕南边紧接的就是流便支派安营的地方，所以呢，可拉大滩跟亚比兰他们的帐篷是彼此临近的。而这些悖逆毁谤的罪呢，很像传染病一样，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也很容易被染上去。所以呢，摩西说，你们要远离这恶人的帐篷，他的物件都不可以摸，连摸都不要去摸他。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有一种罪是很可怕的，就是在背后来损坏弟兄姊妹名誉的话。那这种话我们常常，我们的肉体呢会喜欢听，我们喜欢传，我们喜欢讲，我们喜欢议论。那么那些背后重伤弟兄姊妹的话呢，人云亦云，人说多的那个假的就变成真的一样。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如果喜欢听人那种拆毁人名誉的话，我们就很难不受影响，不对这些被批评的弟兄姊妹们存着一种的偏见或者是成见。所以对付这种罪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离开他，不要去摸他。如果我们中间有像可拉党这种罪出现的话，有人喜欢在弟兄姊妹背后来毁谤或重伤或说人的坏话，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的时候，我劝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我们要与这种人要远离，千万不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以免将来受连累。摩西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离开这恶人的帐篷，连他们物件一样都不要去摸他。有人说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很缺乏上帝的同在跟能力，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教会不够圣洁，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充满许多批评论断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光照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赶快除掉，赶快远离。摩西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那些众人听了摩西的话，他们离开了可拉大滩亚比兰的帐篷，因此他们就免去了灭亡。愿主赐给我们祭血的心。圣经说，善要亲近，恶要厌恶。第二点，神的审判是教导我们来敬畏基督。摩西那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他求神使地开口，把可拉跟一切属他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让他们这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入阴间。那这样的目的，这样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是为让以色列人知道两件事情。第一，让他们知道说摩西乃是耶和华所亲自差遣而来的领袖，摩西不是出于自己擅自专权，摩西是上帝所拣选到他们当中，事实上是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也是他们属灵的领袖，这是第一。第二，让他们知道他们藐视 他们抵挡摩西的权柄，他们就是在抵挡神了，他们就是藐视神了。所以摩西刚说完这句话，地就马上开口把可拉和他们的家属，一切属于可拉的人丁跟财物通通都吞下去，让他们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入阴间，然后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他们就在会中灭亡。这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事情。然后接着又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了那些献香的250个人。地开口吞人，火出来烧灭人，都是很奇特相当严厉的审判。说出一件事，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这些事情记在这里，都是来警戒我们，教导我们来学习敬畏神，要我们信服他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讲，不信子就是不信差子来的父，抗拒基督的权柄就是抗拒神。请大家弄清楚，不是牧师长老的权柄，绝对不是，而是上帝的权柄。当我们碰到上帝权柄的时候，我们要有敬畏的心，要来顺服他，听从神，不是听从人。上帝在这教会有他的权柄，我们这些做长老跟牧师也是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求主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那么有人也许会问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严厉的来审判可拉党的叛逆呢？有一些人读到民数记，他觉得上帝怎么会这样的严厉呢？是不是这一卷不应该在圣经的里面？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神乃是一个公义的神。可拉党这样被审判，是因为他们直接干犯了上帝的主权，他们明显的犯了一个跟撒旦所犯的罪一样。撒旦所犯的罪是什么呢？撒旦犯的罪是他高抬自己，他要跟上帝同等。我们要很小心防备高抬自己的罪。我听说马丁路德他上教廷要去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跟人讲，他说有一个比在外面的教皇更可怕的，那就是在我心里面那个教皇，这也就是在我们心里那个老我。我们的老我总是要争，总是要高抬自己，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难怪主耶稣说我们天天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我相信如果说那一次可拉党的风暴如果是成功的话，我相信那一次的风暴是出于撒旦的作为。如果那一次真的成功的话，你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那个后果就是上帝的百姓就失去了神的引导，失去神的供应，失去神的祝福，失去神的保护，最终呢整个的会众会灭亡在旷野的里面，因为他们不知往哪里去，上帝也不会祝福他们。再者，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的应许呢，就没办法实现，并且神对全人类拯救的救赎的计划就受到了挫折。你看那个严重性多大，难怪神要很严厉来对付他们。上帝那一次的审判就像一个医生拿刀把一个人身上的毒瘤切除一样，为的是保全整个人身体的生命跟健康。我们不会怪说医生动刀拿刀动手术是很残忍，不会。上帝那一次的作为就像一个动手术一样。同样在新约教会的里面，上帝会不会动手术呢？会不会动手术呢？弟兄姊妹，会。我们从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上帝动了起码有两次的手术。上帝把一切对整个神的羊群有危害的人，会把他从教会中带走，会把他们从教会中除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他是烈火。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敬畏他的心。那么这件事情以后呢，耶和华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叫他们把从火中把那些香炉捡出来，把他们吹成片子，用于包坛，为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敢近前来烧香，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献祭烧香呢？为什么只有他们可以做祭司呢？当然第一点是因为上帝自己的主权跟拣选，这是上帝的命令。 但是在这里头却具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因为亚伦做大祭司乃是一个预表，预表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上帝所定唯一我们可以靠着他拯救的道路，上帝的旨意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为祭，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凡是不经过耶稣基督想擅自来到上帝面前的话都是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的。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么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里谈到烈火，谈到神的审判，神对故意犯罪的审判就是烈火的焚烧，就像可拉党一样。今天已经知道了真道，那个真道而故意去犯罪，就是你不接受，你不相信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个罪是相当可怕的。最后请大家再读41节到50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匍匐在地。摩西对亚伦说，哪里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四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只有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我们很难去想象说这全会众他们既然亲眼看见可拉党被地开口吞下去，他们也亲眼看见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了众人，他们怎么会还不知道也不会惧怕上帝的审判呢？而且那件事情地开口把可拉党吞下去，火出来烧灭献香了250个首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才是一天以前，这不是说过了几个月以后或经过几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昨天的事情今天马上就好像忘掉或不了解一样。这说明一件事情，这说明我们人犯罪堕落那个可怕，这说明我们人没有办法从历史里面来接受教训那个可怜。我们真是需要上帝的怜悯。他们第二天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来控告摩西，我在猜可能他们还是同情可拉党，他们觉得摩西你不应该祷告神把他们吞下去。那个时候他们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有解经家说他们几乎起来是要杀掉摩西跟亚伦，上帝荣光就照着他们保护他们，耶和华荣光再次的显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离开这个恶会众，我转眼之间把他们完全能够会灭绝。所以摩西他呼呼的时候，这里很奇妙，他我觉得是他灵里面他已经感受到耶和华的愤怒已经发出来了，瘟疫在百姓中间已经发作了，他叫亚伦说，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拿你的香炉盛上火到百姓中间为他们来赎罪。这里说亚伦就跑着，你想想看，那时候有人说亚伦已经100岁了，是个100岁的老人，用跑的，他也不害怕瘟疫啊， 他们心里人家对他们这样攻击，他们是爱，他们是老鼠，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亚伦就到他们中间烧香，就是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瘟疫因着他烧了香就止住了。我在猜那个时候很可能从会幕开始，你看到那许多的群众一排一排好像麦子被烧割一样的倒下去，瘟疫的严重性，所以亚伦要跑着过去。很奇妙的事情，这个被攻击被毁谤的亚伦竟然成了为他们献祭赎罪的大祭司，拯救他们。赞美主，这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被以色列的全会众所弃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却献上自己成为馨香的挽回祭。主耶稣爱他们，父啊赦免他们，这是我们的主。什么叫挽回祭呢？挽回什么呢？挽回上帝的愤怒。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他悖逆神以后，人成了神的仇敌，上帝公义的愤怒就在他们的身上。今天你说上帝为什么不眷顾？公义的神审判罪人所面临就是上帝的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的审判很像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所以你看历世历代的人一排一排的倒下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们，我们人类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被死亡的瘟疫就这样吞灭，而这个死还不只是身体的死，这个死是灵魂的灭亡，更可怕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像亚伦一样在百姓中间，他就献上自己馨香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他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为我们赎罪。要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挽回祭，我们今天所有人类只能够面临一个可怕的结局，那就是焚烧，上帝愤怒的焚烧。感谢主，他站在我们中间，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你是在哪一边？你在死人跟活人的哪一边？我知道有人，你多年来到教会，你听了许许多多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听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爱子，他为我们的罪献上当然挽回祭，可是你的心如果还是无动于衷，如果你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看为寻常，你要小心。因为这里这么讲，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如果今天还是抵挡上帝所差来的爱主耶稣基督，上帝的愤怒会在你的身上，死亡的瘟疫至终要把你吞灭。所以劝你今天就悔改，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可拉党叛逆神的主权，他们不信摩西亚伦的权柄，他们想绕过神救赎的安排，他们擅自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结果是自害己命。今天呢，有一些堕落的教会跟神学家，他们也想绕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认为说上帝会借着世界各个不同的宗教他们的敬拜的方式来接纳他们，他们借着不同的管道也可以找到上帝。所以呢，他们主张说，你们不要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教导他们，你不要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改变人家的宗教信仰，改变人家的文化，因为上帝也会 接纳他们的。那这些人就像劝人了，劝人劝那些到上帝面前去烧香那些一样，你劝人到上帝面前，你不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面临神公义愤怒的审判，那个就是烈火。上帝说，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的面前。这也就是这一章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上帝所安排的乃是唯一的道路，你必须借着他指定的救恩才能够来朝见他。 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我们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他是烈火，求主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有个圣洁的心，我们在教会能够按照他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把一些不讨他喜悦的这些东东除掉。我们还有人没信主的呢，求主怜悯你，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有恩典有怜悯，这你也是公义跟信实的，你把这一张很严肃的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不是孩子很愿意去看去讲的，但是这些却是宝贵的话语，这些却是利剑，你要刺入破开。主，今天我们祈求你来做拆毁的工作，把教会一切不讨你喜悦的这些污秽的事情、毁谤的事情都能够除掉。我们求你做建造的工作，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爱里面彼此建造，存一个敬畏清洁的良心到面前来侍奉你。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友多年听到，若是心里还是刚硬，我们求你给他们有受教的心，柔软他们的心，知道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叫他们不再等待，既然听见福音就要接受，以至于他们能够得蒙你的赦免，瘟疫也不至于临到他们身上，让他们灵魂灭亡。所以求主你怜悯，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